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早晨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关注听众朋友你的属灵光景，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能够借助空中辅导跟良友电台的节目呢，让你的灵命可以继续不断的长进。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靠着神的话语，神的恩典不断的更新改变。举个例子来说吧，每一天我们都要讲很多的话，圣经里面在这一方面呢也给我们很好的教导，就是关于讲话这一方面。在以弗所书第4章29节那里说，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尤其是做父母的，我们对待儿女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常常批评孩子，或者是讲一些这个负面的话语，我们要懂得讲造就孩子的话，让孩子听了不单是得益处呢，也能够得到鼓励跟信心。是的，祝福跟咒诅呢都是借着话语而出，但是带来的果效呢却是完全的相反。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跟我呢，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祝福的出口。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不单是有教导的内容，也有热线辅导的时间。要想接受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但是呢，我们也有开放的时段，不是说随时就可以打进来。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呢，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是黑龙江的高姊妹，我们来听她的电话。喂，高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高姊妹是从黑龙江打过来的吗？
嗯，对。
哦，那里很冷吧？
对，非常冷。
你们那
20多度
啊？零下20多度啊？
嗯，对。
哇，听了都有一点害怕。但是我相信你们家里面都有暖炉，对不对？
嗯，对，都有暖气，很暖和。
嗯，有暖气暖炉，所以呢在家里面就不会觉得特别冷，就是只是出门到外面的时候会冷，对吧？
嗯，对。
嗯嗯，冬天呢很容易感冒，所以呢也希望就是多穿几件衣服。这个呢我们要彼此的提醒，上个礼拜我素琴呢就已经感冒了，但是很感恩休息了2天，现在呢有一点康复过来。好，高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主要是想咨询婚姻的事情。
嗯嗯，你说吧。
我是跟一个非信主的男朋友交往了6年多。
6年呢？
嗯，对，6年多了。
哦。
嗯，就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现在年龄也快要40岁了。
哦。
也不到什么心意。嗯，牧者们也都建议说结婚嘛，就我也不知道。嗯，也没有信心，嗯，这样。
嗯嗯，所以你跟这个不信主的男朋友交往了6年，教会的牧者都知道，对不对？
嗯，对，知道。
哦，那他们就是鼓励你结婚吗？
嗯，对，现在是鼓励我结婚。
哦， 那你自己呢？你们交往了这六年，你对男朋友有什么特别的期望，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想法吗？
我是希望他能够信主，就以前经常会，让他参与教会活动啊，读圣经啊，这样，但是他还是没有能够相信，所以我挺难过的。
哦，那你跟他交往了这么多年，他也知道你是基督徒，他对信仰有没有跟你表达过对信仰的看法？
他就是不能够相信有神的存在，然后会靠自己，就觉得不是不应该靠神，对。
所以他不相信神，对不对？
还是进化论的那个想法，不像。
除了这个信仰之外，你跟他交往这么多年了，你觉得他这个为人怎么样啊？
为人倒是挺好的，挺善良孝顺的，也挺能干的。
那交往了这么多年，他有没有打算说要跟你结婚呢？
有啊，经常说呀，但是我的条件，我说你得相信主啊，咱们才能够走下去呀、因为我觉得如果不信主的话，两个人没有属灵的沟通，对于我来说就感觉没有更深的这种交流，两人关系那么亲密。
对对对。那对这个婚姻的看法他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他就是想要结婚然后白头到老，就这种想法吧。
就是说他愿意跟你结婚，但是却不接受你的信仰。
对，是。
那你的大原则就是说他在信仰上面，最起码呢，他虽然现在不信，但是他肯接受你的信仰，也愿意去探讨的话，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能够愿意跟他结婋呢？
他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这个，但我就是心里下定不了一个决心。
那你刚才说他有的时候跟你去教会，所以他不是拒绝你的信仰，只是他觉得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相信。
对，
是吗？
是的。
那你自己有没有表达告诉他说，在婚姻上面你是想找一个信主的，现在你们没有办法走进婚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肯信主，对不对？
对对。
那他怎么说呢？
他说想就是结婚之后慢慢来吧，就是他现在信不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觉得你真的是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其实这六年来你们的相处，你觉得他各方面都不错，很好，只是现在还没信，所以你就不想跟他结婚。而对方呢，他不是说拒绝你的信仰，他也尝试跟你去过了，只是现在还没有接受。
对，
因为其实是两件事情来的。他如果是现在还没有接受，将来如何他还不知道，那这个呢，我觉得呢你可以为他祷告。但是呢，他如果说你的信仰我是不肯接受的，因为我不相信有神，那这是两码事儿来的，你知道吗？
就是他信与不信和结不结婚是两件事情，是吗？
不是，那要弄清楚的是，他心里面没有一个愿意去认识的这样的一个心，就是说你信的神，我完全不相信，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个是一种心态。 另外一种心态呢，你叫他去做礼拜，他跟你去，只是呢，他还没有做决定，他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的决定信主，将来怎么样呢？他不一定，你明白吗？
是，我明白。
嗯，所以你要弄清楚，如果你的男朋友，你跟他交往了这么多年，他的为人如何，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你都很清楚。只是信仰上面他还不能够做决定，他还是想在那里寻找。如果是这样的心态的话，我是觉得应该让他能够真正的自愿的去寻求这位神，能够去信耶稣，这是一件好事儿来的。因为不是像一般的男孩子为了讨好自己的女朋友就点头，然后呢之后呢就抛弃这个信仰，就不再信了。你明白吗？
嗯，明白。
他现在他很坦白的告诉你说，我现在我还不能够完全相信这一个神，是因为我还没有弄清楚。如果有一天我弄清楚了，我明白了，可能他也愿意相信主。那他如果是这样的心态的话，你愿不愿意给他机会呢？
嗯，那就是给他机会，就是要结婚吗？
不是，结不结婚，我觉得机会就是说你要让他有这个。所以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如果是想去寻找这位神的时候，你觉得就应该先结婚吗？
但我已经6年多了，他还没有信呢，我不知道还能给多
对
机会啊。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太久了，你们交往了6年，现在你刚才说教会的牧者鼓励你们结婚，那教会的牧者，当他你的男朋友去教会的时候，牧者有没有直接的跟他交流关心他呢？
嗯，不多。
我反而是鼓励你们教会的牧者能够主动的去关心一下你的男朋友。
牧者太忙了，没有时间了。
牧者没有时间，那教会有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在这一方面去关心呢？
嗯，现在就是找不到这样的人嘛。之前我也是想让教会的弟兄多多关心他，但是没有弟兄这样的生命了。
嗯嗯，那你们教会是多大的教会啊？人数有多少个？
也有100来人吧。
100多人，没有人能关心你，你的男朋友？
嗯，也就是我之前也努力过，特意找过弟兄说让他帮助他呀，但是他们都做不到。
嗯，我觉得其实教会呢应该关心一下你的这个男朋友，因为他来过教会，再加上你跟他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能够在旁边给他一些指引啊，他可能对一些信仰有一些疑问的时候呢能够解答的话，这个呢也能够帮助你的男朋友对基督教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高姊妹啊，我是这样看，你跟男朋友要再进一步的深入的去讨论一下你们前面的路要怎么走。你坚持一定要他信耶稣，而你的男朋友现在又不能够做这个决定，那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你们要怎么样去妥协，这是你们要进一步的沟通。所以我刚才问你了一个问题，你男朋友的心态，他对信仰对基督教是完全否定，跟他对基督教是一个探索的心态，这两种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男朋友他是一个不知道，他现在在探索，想更多的了解的话，我觉得有机会，而且也有这个可能，他能够信耶稣。
嗯，
你们，
我现在就是很紧急的，就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该结婚了，所以我就特别矛盾。 一方面寻找不到帮助，另一方面自己寻求神又好像又寻求不到，所以就特别困惑。
那姐妹啊，我们说要预备结婚，想结婚的之前呢，都应该有一些婚前辅导嘛，对不对？
对。
你们那里能够做这样的婚前辅导吗？
也许能有吧，我现在也不太知道。
我觉得你在教会里面看看有没有婚前辅导的人可以帮助你们先接受婚前辅导，因为婚前辅导呢，至少呢让你们两个人在做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去理清一些思路，无论是对婚姻或者是对婚姻里面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婚姻里面要做的自己的这个本分，这些呢这个课程都会帮助你们。所以不要因为年龄大了，你刚才说就快40了，对不对？
对。
当然了，这个年龄在国内来说的确是年龄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我自己这样看呢，你已经其实是到了一个高龄年龄的这个阶段了，所以也不要因为这一两年你就着急，我反而是鼓励你要整理一下你们两个的关系，两个人再深入的去沟通。真的是要结婚的话，找一个人帮你们做婚前辅导，在这个婚前辅导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理清两个人无论是对婚姻啊、信仰啊，或者是价值观方面的一些教导。这样的时候呢，再做决定是否要结婚，好不好？
那这个违不违反圣经呢？如果他不信结婚的话，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要找一个跟你有同样价值观的人进入婚姻。但是呢，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很多的人是不是真正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呢？这是你们个人的选择。我再次的说，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不断的强调的是，不是说对方信主了你们两个一起结婚就没问题。有些人说是信主了，但是他的信仰不够真实，对基督耶稣的认识也不切实的时候呢，信不信都没有什么两样，对不对？
对。
所以呢，你要一定要跟你的男朋友讲清楚的是，他完全的拒绝基督教呢，还是他对信耶稣还是在那里探索呢？这个就是你要去思考的问题。如果他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在那里探索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继续的交往下去。
那如果他愿意探索，但是还没有信呢，
那我觉得你也应该再给他点机会。他如果是真正的跟你两个谈到这么深入，而且也讲到这个结婚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再给他点机会。我想教会的弟兄姊妹再关心一下，我们也为他祷告，看看你的这个男朋友他在信仰上面有任何疑问的时候呢，你也鼓励他，叫他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帮助他，对不对？
好的，
明白吗？为你的男朋友祷告。我觉得交往了6年，的确呢也应该大家去深入的去做一个决定。但是在这个做决定之下呢，不要顾虑到因为年龄的缘故，或者是因为交往了太久的缘故。我反而是觉得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他的价值观，他对婚姻的想法，还有对于你所相信的这位神的看法是如何。这些你理清了之后呢，你就能够很清楚的做决定，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继续的交往下去，好吗？
好的，
有什么疑问的时候呢，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吧。这是黑龙江高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 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20分钟，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这位听众朋友是来自河南的一位姊妹，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吧。喂，姐妹你好吗？
喂，你好，你好。
你好啊，是姊妹，你今天来电话打空中辅导这个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我就是要问我，就是我女儿高三，学习比较压力比较大，就是焦躁有点儿，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她总怕聚会了会耽误她的学习，就是这样，会突然之间会有莫名的一种惧怕感，她也怕自己的信仰不真实，怕最到最后了，她对这个神的信仰是好像要是到最终要不真，我该怎么办？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说的话，表示你的女儿跟你，就是你的女儿，就是她是一直有去教会。
对对，因为我和我家的丈夫也都信，从小他带他上主日学，都挺好的。就是到今年高三，就是这近一段时间，大概按他自己说都是大概有40天左右，就是用这种症状。他就说是不是他有忧虑了或者什么样的疑病了，他说我是不是有抑郁了，像你说的那样。其实我和他爸我不知道该怎样用圣经的话帮助他，有时候跟他说吧，好像又反驳我们，有点这样的。
高三的确学习上面压力大，尤其是他们要考大学嘛，对不对？要高考，这个压力的确大，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多一点的去体谅孩子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额外的加一些压力给他们，不要要求他们要达到什么水平，我常常说做父母的就是告诉孩子尽你所能的去做，因为如果他是信耶稣的话，你们也可以鼓励他，你说无论做什么事情，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做的不好，但是我们尽力而为了的时候呢，神也不会责罚我们，对不对？同样的，父母亲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首先父母呢要给孩子多一点的鼓励，让他休息的时候就休息，好好休息，念书的时候就好好念书。至于考试的时候他不能够去教会做礼拜，他有点担心，你的意思是这样吧？
这样，我跟你讲，老师，
你
是这样的，
你是他的女儿吗？
对对对对，她是我的女儿，我是她的我是女儿的爸爸，是这样。我跟你讲，因为我每一次我都跟她沟通，跟她讲，因为她半个月吧，她放假回来就是半个月休息一天，她三年级了，休息一天了，下午了我们就去那个高中。聚会，高中团契聚会，他从小到高中都是一直在聚会，所以他近段时间呢，突然间，他都感觉着这个心情啊，一到下午的时间就心情比较焦躁啊，不舒服，后来呢，他就说，哎呀，他商量，他说爸爸，我要住校，我不想走读了，我要住校。住校呢，他说，开始他说的走读呢，中间那个一段时间耽误学习。后来呢，他住校了。他哎呀，读经，每天给他，我给他安排的就是每天都要读经啊，祷告啊，每天都要读经祷告。他说的啊，读经，可能会耽误学习，就是很敷衍了事的就读了一下。他就是应付。后来呢，他也知道这样不对，但是呢，后来他里面就在怀疑上帝。他怀疑的时间，他说，哎呀，如果上帝如果不真的话。如果那不是真神的话，哎呀，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活着还有什么价值？
是，
他就很多的意思，他就很多这个疑怀。我都告诉他，我说你，你疑惑吧，很正常，因为你是个成长的阶段哈。所以说后来呢，他就这个，他说也知道，但是也知道错，自己错了，但是一直就是在这里面出不来。不由自己在来回的这个思想，就是这个意思。
我这样听的时候呢，我发现你的女儿啊， 可能从小是跟着你们去教会，但是他自己呢却没有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明白吗？
嗯嗯嗯，
就是说你们去他也跟着去。我们其实我很欣赏你们夫妻，现在是这个女儿的爸爸跟我交流，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夫妻很好，从小把孩子带到教会去。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不单单是让孩子做礼拜，我们更要让孩子自己在生活当中去亲近神，去经历神。这个经历神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你会说，他这么小，他怎么经历呢？每一个阶段呢，孩子成长的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处。比如说他在学校里面跟人相处的难处，你们就应该鼓励他祷告，让神帮助他有勇气去面对。甚至有的时候呢，孩子在念书的时候，像刚才我所说的，他可能考试的成绩不是很好的时候，你们用神的话语告诉他说，神是查看我们内心的救主。考试考得好坏呢，是在于你付了多少代价。那如果你尽心尽力的去好好念书，但是考的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呢，这个父母也不怪你，因为你已经尽你的本分了。这些圣经里面的经文都可以在生活里面应用出来。那像现在呢，我听你这么说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有一点怀疑神了，对不对？
嗯，
我觉得你们应该鼓励他，其实不应该规定他。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明白吗？你们从小带他到教会，安排他聚会，做礼拜，读经祷告，其实你们应该鼓励他的是，应该训练他的是，让他自己去读经，自己去祷告。那像你刚才你说他要住校的时候，你就规定他每一天要读经，要读多少圣经，对不对？这些东西是死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跟着孩子在一起，对不对？
嗯，
我们要训练孩子的是让他自愿的去读圣经。这个自愿的读圣经首要的条件就是他自己亲自经历到神了，所以他就觉得，哎，神的话语原来这么宝贵，他自于己去读。尤其是读书压力很大的时候，从哪里得力量呢？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安慰和力量嘛，对不对？嗯，所以我觉得你不要规定他，这个年龄他的确压力不少，所以呢，首先做父母的，你们不要紧张，孩子紧张，我看有的时候父母比孩子更紧张，这样的时候呢，给孩子无形的压力。所以如果父母不紧张的时候呢，孩子自然就会觉得轻松。哎，爸爸妈妈他不会盯着我，你高三了，你要念书，你的成绩怎么样，他不会这样盯着我。就是说孩子你快乐就好，开开心心的。他在一个快乐的环境之下的时候呢，他读书啊，成绩啊，各方面都会进步的，明白吗？
嗯，明白。
对呀，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那反而是你们要鼓励他的是，孩子啊，其实考试的确这个很有压力，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你父母亲有的时候给你的一些叮咛，你可能会觉得会有压力或者是唠叨，那我们就不讲了，看神能不能够借着圣经神的话语给你一些安慰。我想问问这个玛丽的爸爸，你们会上网吗？
啊，会上网。
好，现在呢其实很简单，在网上呢只要找圣经的词汇，安慰的，有关于安慰鼓励的这些经文，你打出来，你就把这些经文每一天发一个给孩子。
嗯，我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好。
他现在他说想要求去医院去看一下，去省级医院去看一下。
嗯，
他现在他怀疑他自己是抑郁，他现在他看问题他那眼睛啊有一点发直。
嗯嗯，所以他想去看医生吗？
啊，他想去看医生，想吃药，像这个物怎么办？
我觉得你也不要，其实这不是大不了的事儿。那抑郁症呢？今天这个时代啊，头就是患病患这个疾病最严重的就是抑郁症。
嗯，
抑郁症呢，我们像以前呢，30年前一听说抑郁症的话，好像了不得，但是今天呢？这个呢好像跟感冒一样，几个人就有一个。这个的确的正确的数字我还不是很掌握得到，但是我知道社会的压力越大的时候呢，患抑郁症的人越多。所以呢，如果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有这个抑郁，那他想去看的话，那你们也不要太紧张。你们说，哎，你想看，那爸爸妈妈带你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是抑郁症。抑郁症呢是靠吃药，另外呢也要靠疏导，两方面双管齐下，他的病就很快好起来。他为什么抑郁呢？是因为很多压力压在心里面，他没有一个渠道可以发泄表达，所以要常常疏导孩子的情绪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你做父母的，我知道你们两位因为是基督徒，再加上觉得自己的孩子从小跟着自己去教会，应该是没问题。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去想事情。如果他有压力，他想去看的话，你就让他去看。可能医生给他诊断说他是很轻微的抑郁症的话，就不用吃药，主要是疏导，帮助他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再加上父母不给他压力的话就可以了。明白吗？
他明白。他就是每天一到下午不舒服，一到下午焦躁难受。
他的确可能是有一点问题，他需要去看看医生。那医生诊断了之后呢，我是鼓励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好朋友或者是能够信得过的人，他能够有一个渠道去讲出他内心的一些烦躁的事情或者是压力的话，对他的情绪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嗯，
明白吗？
啊，明白。
好，有什么进展的话再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哈。这是河南一对父母的电话。
我们常以为只有快要从学校毕业的人才需要做生涯规划，寻求职业上的方向，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规划自己的人生，从童年到青少年，从壮年到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都要好好的规划。2019年2月4号到7号，年30到年初3，1连4天，空中辅导邀请到全球职涯培训师、心理辅导学家陈博士，为我们讲解如何规划人生，开始新的一年。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听众朋友，在新年呢，空中辅导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特辑《幸福人生规划》。那我觉得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能够听这样的一个特辑的内容，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都会有帮助的。鼓励你好好的听，也能够把这个特辑介绍给你周围的人。那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上海的钱弟兄又在线上了。喂，钱弟兄你好吗？
哎，你周师母
你好。钱弟兄，
很高兴第一次跟你通话。
啊，是吗？第一次通电话。
哎，是的，因为一直听你的空中辅导，我感觉真的很好，就是对灵命成长啊等等，就包括婚姻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很好。
钱弟兄， 我想知道你听这个空中辅导听了多久啊？
我应该说听了几个月吧。之前我都是听那个旷野马拉呀，
哦，
还有一些生命帮帮。
所以你听空中辅导只有几个月啊？
对，但是跟我感觉的话，我感觉自从一听上你这个，自从你播出这个空中辅导，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哦，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听这个节目，鼓励你成为我们的忠实的老听众吧，不要成为新听众，你是我们的新听众朋友。嗯，好啊，钱弟兄，第一次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就是我有一个疑惑的问题哈，就是某，因为我之前谈了一个女朋友，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盲人嘛，然后呢，就是两个人都谈的彼此的很好，然后就是遇到点问题了，因为他家和我的家人是不信主的，就是我和他之间是。就是信耶稣嘛，他就是信主没多久，然后就是后来他也感觉和我很好嘛，都有共同语言啊，包括信仰价值观都很好。
嗯，
我呢，我是已经成为受洗的基督徒嘛，然后他没有受洗，然后他就是为了我和他之间的事嘛，就跟他父母一直这样说，一直这样坦白嘛。然后他姐也跟我聊过，最后呢，就为了我们之间的事，就一直这样说。然后后来我们差不多也交往了三四个月了，都差不多到了那个地步了。然后呢，估计可能也是跟他的家人有关系。但是呢，他自从我发现他我系慢慢的冷淡了以后啊，他就说他不爱我，然后就是说他遇到了这个婚姻的恐惧症，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想找个机会能找周师母。
你说你的女朋友信主不久，你们但是很能谈得来，你们交往了多久？
交往了三四个月吧。
哦，然后呢，你们就讨论到婚嫁吗？
没听清楚刚刚你说了什么。
交往了三四个月就讨论婚嫁吗？
对，然后当时就是说，然后也讨论了以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未来啊，就包括婚都谈过了。然后嘛，因为他是福建那边的，主要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他父母，他只有个妈妈啊，然后爸爸是去世的。然后他妈妈就只是说不行，就是不能嫁得太远，又是各种各样，然后就遇到他家人这件事，可能我想跟他家人有关，也不知道怎么了，因为他说他感觉有婚姻恐惧，所以他考虑这个，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想找这个机会来问一下。
我自己呢是觉得，虽然你们两位都是盲人，你说能够谈得来是很好，但是呢，交往了三四个月就讨论婚嫁，我觉得早，非常早，太早了，你明白吗？如果你们交往了三年、四年，你们在做这个决定也来得及，但是只有三四个月你就跟他讨论婚嫁的话，是否太快了呢？
可能吧，可能是快了。
我反而是鼓励你，你能够跟他继续的交往，做男朋友女朋友的关系，这样慢慢的去相处一段时间，会可能比较更容易。那如果今天
他也来过上海的，然后嘛，他来上海了，然后也去过我们教会。那但是呢，他过来看，就是过来见我嘛。然后呢，可能我对这方面也犯了罪。然后就是虽然说哈没有发生，就是性的关系，就是其他的，就是包括因为 圣经上不是告诉我们说吗？婚就是婚姻，人人都应当彼此尊重。但是呢，我就是可能何尝也犯了点，在这个恋爱上也犯了罪。所以说，然后也带他去过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牧师他也没怎么说，他就说，反正就是多相处，最好是多相处一两年。
嗯，对谁来说呢？我觉得都是太快了，三四个月，对你跟对女朋友都不好，因为其实你们两个就是，对彼此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我想问一下钱弟兄，你的女朋友她不是在上海吗？
她是福建的。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因为之前是在一个盲人用品嘛，然后呢，她不是在那儿发了这封信息，发了这封信息呢，然后我就很好奇嘛，我就点进去，点进去我说，哎，要不先跟她加个微信，交往交往一下看。她说他不喜欢喝酒的男孩子，还有抽烟。我说那不是我很好吗？我说虽然说我可能偶尔，我一直已经戒掉了酒了，但是稍微也会沾一点。我说，然后我也这样跟他交往嘛。然后自从认识，和他那里认识的，就是一个盲人征婚网站。
嗯，所以其实呢，你们是在网站上认识的，对不对？
对。
而真正见面呢，只有一次。
哎，
嗯，
真正见面就只有一次。
钱弟兄啊，我真的是鼓励你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常常说，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对不对？绝对不能够草率，尤其是在婚前呢，你要跟对方就是处一段时间，因为时间久了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人的行事为人的准则，待人处事的方法，还有一些原则，他的品行，对不对？这些呢都影响以后两个人的婚姻生活。所以在这么快三四个月你们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如果我是这个女孩子的父母亲，我也会反对的。
之前他跟他父母说了，就是说我和他嘛，就是当时好像他跟他父母是这样说，是没有，就是往还没有谈到婚姻，然后就是说他想他和我交往觉得很好，然后嘛说那是呢比较远，他是就是说我是四川的，
嗯，
然后他这样对
然后那。
对，然后他父母就，他家就这样说嘛，然后主要是远了，就怕他女儿受苦又怎么。
对，那现在目前就是说，无论是怎么样，他的父母亲也没有认识你，对你也不了解，尤其是他的妈妈。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跟他交往过，只是跟他姐，就是稍微他姐稍微我。对，我了解了一下。
对你了解，我再次的说，时间太短了，钱弟兄，你明白吗？
嗯，
时间太短了，我鼓励你啊。现在你说你跟他分开了，但是呢，我是鼓励你，如果是下一次再交女朋友的时候呢，不要操之过急，要慢慢的除，除一年两年，在这一两年当中呢，要有一个恋爱的过程。要有一个爱的基础在当中，这样的时候将来进入婚姻你们还需要很多的适应。在你这么快就想谈论婚嫁的话，我觉得实在是不应该，尤其是在网上交往的异性朋友，他对你没有把握，你对他其实也是没有把握的，你明白吗？
其实就这样说吧，就是
嗯，
其实我其实也是有时候也是家人嘛，就是希望我你，因为
是家人给你压力吗？
对，
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28了。
28岁，钱弟兄啊，我们再次的强调， 婚姻呢是一辈子的事情，对不对？是一生一世的。所以呢，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草率，我们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好好的祷告。
嗯，
我相信当你愿意好好的在神面前等候预备自己的时候呢，神不会亏待人。而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要鼓励你，因为你听空中辅导的时间不长，你要先从圣经里面去认识婚姻是什么，为什么要结婚，结了婚以后你的角色是什么，你怎么样做好丈夫跟爸爸的角色，一家之主，对不对？在婚姻里面要怎么样去建立你的婚姻，这些你都要好好的预备，明白吗？
是，明白。
我觉得弟兄啊，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通电话，那我也鼓励你好好听这个节目之后呢，有任何的问题在婚姻方面也好，或者是谈恋爱方面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呢，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因为现在是直播
的
时间，我就能跟你谈到这，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跟你交流哈。这是上海前弟兄的电话，下面我们来听首诗歌吧。
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画像死亡线，何等的长阔身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画像死亡线， 身高，我心里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已经是要跟随。
最知心的朋友是这首诗歌的曲名，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最后我们来接听山西何姊妹的电话。喂，何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你好啊。
好。
是，姊妹你好。你今天来电话，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请说吧。
就是说我有抑郁症病，你听能听来吗？
你有什么病？
抑郁症病，就是心理病。
你有
抑郁症病？
抑郁症啊。
啊。
嗯，有抑郁症怎么了？
我就是我这病肯定是好像谁其实说我是小时候在母亲管我的时候房事上有问题的时候我得的病。
嗯。
但是母亲一直不能明白这是真的。现在我不是大了找对象了，我找的对象当时不是有病吗？
是。
当时有病找的对象都是不好的对象。现在我给哈他这我的对象就是爱打麻将，没有父母，从小离开打麻没有父母，爱打牌。
哦、你现在结婚多久了？
20多年了。
你结婚20多年了。
哦。
哦，所以结婚这20多年来丈夫就是爱打牌是吗？
啊，不爱我，老是打牌就不管家里的事，家里所有的事情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就是种地啊，农民嘛，种地啊，各事他都不管，老是抖，老是入钱，挣的钱还不少，都全入光了。
那你刚才说你有病，你这个病你有看医生了吗？
看了。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药不能是药治不了你的病，不能是万能，只有你的病心情好了病才能好。
没有，抑郁症呢是可以吃药治疗的，所以你要吃药，一方面吃药，另外一方面呢你不能够就是什么东西呢都是往坏处去想，你看事情呢不要只看负面的东西，你也要看一看这件事情呢，虽然有它不好的地方，也有它好的地方，对不对？你刚才说你们结婚20年，丈夫，你跟他相处这20年，有没有他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就是说他挣下钱了，说没有入了，他愿意给我了就给我了。但是我拿着，他去年前2-3年他贷款，他在那老虎机上打牌输了10几万，他贷的那大款，最后把我挣的，当时候我妈都让我把婚离了，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了，我不愿意离，我就把我攒的钱拿出来给他把那个事情摆平。现在他说他不，以后不打了。现在把钱还完了，他又要打牌，他又开始厉害的，偷偷的在外面借钱，又打开牌了。
所以你很爱你的丈夫，对不对？
我当然我爱他，我像有一个家嘛。
对对，很好。所以我听到就是说，你的父母亲都让你离开你的丈夫的时候，你舍不得，你为了帮助你的丈夫把你的钱拿出来帮他还债，但是没想到债还清了，你的丈夫还是在打牌，甚至跟别人借钱打牌，对不对？
啊，背着我，我能感觉来。
是。
每天晚上不回家嘛，我打电话他不接，我视频他也不接，我知道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怎么办呀。
那你的生活呢？丈夫 有顾你的生活吗？
顾我的生活？
生活，丈夫现在不是不在家，那你的生活来源呢？
他说你又吃的喝的好像都行，反正是过得很差呀。
20年来你们有没有孩子啊？
我以前还得过一场大病，我没有孩子，我的孩子是抱养的。
哎呀，你们真的是很有爱心，还抱养孩子。无论是自己
抱养的，我跟你再说，大姐，我跟你再说，抱养的孩子，就是小时候的管着没有感觉到什么啊。不是我有病嘛，我肯定是那个时候有病，有着抑郁症病嘛。我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抑郁症病嘛，后来我去了教堂，谁提示我有抑郁症病，最后我看了，就是又到医生给他看，就是成为抑郁症病，最后医生都把我的病看好了一回，我好了2天呀、
是
好得很，我感觉很幸福很快乐，我都不是一般的人。但是他把我一次又气的又气了我一次，把我病气犯了，我这还找大夫求那个大夫给我用那个药再吃，再也没有好过。
这个药呢，何姊妹啊，因为现在是直播的时间，也不能讲太多，我再次的强调哈，抑郁症的药呢、你要按时候吃，不是说好了自己就不吃，你要继续的吃。另外一件事情呢，那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呢，你千万不要因为丈夫他令你不开心，你就一气之下呢把自己气坏了，这个呢是划不来的。所以你呢，你信耶稣，你心情不好，看到丈夫他又不常常就是做好丈夫的本分的时候呢，我鼓励你，你来到神的面前为丈夫祷告，为你自己祷告，让神帮助你有神的爱去看这件事情，不要生气，就是为丈夫祷告，也让丈夫能够早日的悔改。那何姊妹，我再一次的说，你呢很好，你呢为了爱丈夫，为了这个家，所以你付出了很多，这些呢神都知道，再加上你呢又去抱养孩子，这个被别人遗弃的孩子呢，你们用神的爱去养育他。其实你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要为你自己开心，你要为你自己感谢神，你说神呐、真的是感谢你，因为有你的爱，所以我愿意坚持在婚姻里面为丈夫祷告，为用神给的爱去爱你周围的人。当你努力的这样去生活的时候呢，你自然的就能够从这个抑郁当中走出来。那何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哈。那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求神真的是让他的爱临到你的身上之外呢，也能够医治你的这个抑郁的疾病，更求神也能够拣选她的丈夫，让她的丈夫能够悔改。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电话，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为他们守望跟带祷吧。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还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